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10月1号，一名中国男子在瑞士苏黎世持刀袭击了几名5岁儿童，导致一名儿童重伤，两名儿童轻伤。据苏黎世警方说，案发时几个孩子正跟随一名托幼老师从幼儿园前往课后日托中心，路上遭到这名男子持刀袭击。日托中心的老师在另一名男子的帮助下制服了袭击者，在急救人员赶到之前，他们一直把嫌犯牢牢扣押。目前信息显示，嫌犯是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是苏黎世大学的学生，他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逮捕。周三，苏黎世警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进一步披露，说嫌犯自2023年在瑞士读书，居住在离案发地点几分钟路程的一间公寓里。在被拘留后，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有同案犯或共犯。嫌犯目前已经因涉及严重暴力罪被移交苏黎世第一检察院，检察院和苏黎世警方正在加紧调查。目前受伤的3名儿童已经脱离危险。周三，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没有对伊朗导弹攻击以色列的行为作出明确谴责，因此将禁止他入境。伊朗周二向以色列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也持续升温，多枚导弹在空中遭到拦截，但也有部分穿透以色列的防御系统，以方并没有传出伤亡消息。古特雷斯当天发表简短声明，只提到中东地区的最新攻击，并对持续升温的冲突表示谴责。卡斯表示，古特雷斯没有谴责伊朗的行为，使他成为不受以色列欢迎的人物。卡茨说，任何人如果不能明确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十恶不赦攻击，就像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所做的一样，就不配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不管有没有古特雷斯，以色列都将继续捍卫自己的公民，维护国家的尊严。日前，中共海警舰队首次进入北极海，与俄方进行联合巡逻。这次行动凸显北京和莫斯科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合作，并引发美国关注。中共党媒周三报道说，四艘船从北太平洋前往北极，正在与俄罗斯联合演习，首次在北极进行海警舰艇编队巡逻。央视军事频道在他的微博账号上说，这些船在周二的11假期期间进入北极海，同时也标志着中俄建交75周年。虽然俄方尚未正式承认，但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上周六有2艘俄罗斯船只和2艘中共船只出现在白令海，在距离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大约8公里的地方向东北航行。白令海把俄罗斯和阿拉斯加隔开，北端通过白令海峡与北冰洋相连。中共和俄罗斯一直在合作开发北极航运路线。据彭博社报道，这次联合巡逻象征着中俄对北极的日益关注。日前，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芬克呼吁西方企业应该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关系。周二，芬克在德国柏林全球对话会议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说，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芬克表示，中共应该为他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付出代价。他说，如果我支持我客户的敌人，我就会被炒鱿鱼。柏林全球对话是一个新兴的国际论坛，供各国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组织进行交流，目的是应对21世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芬克在会上认为，关于中共与俄乌战争的讨论太少。他说，乌克兰就在我们家门口，我很惊讶，竟然没有更大的质疑或要求。你在支持我们的敌人，我们投入了几十亿、几百亿美元来维持乌克兰的生存。他补充说，俄罗斯最大的支持者和俄罗斯经济的根本支持者是中国，这点至少要讨论一下。周三，欧盟要求 TikTok、YouTube 和 Snapchat 等数字平台提供他们的内容推荐算法的设计以及如何运作的资讯，因为欧盟对这些平台上发布的有害内容表示担忧。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YouTube 和 Snapchat 需要说明他们的推荐算法中使用的参数， 以及这些算法潜在的风险，例如推广有害内容或假资讯，以及这些参数在放大某些系统风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包括跟选举、使用者心理健康和未成年保护有关的风险。另外，委员会也想知道这两个平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减轻他们的算法对仇恨言论和非法药物散播的影响。 TikTok 则必须解释他们公司如何避免平台的内容被恶意行为者操控，以及如何降低跟选举、媒体多元化和公民言论相关的风险，因为某些推荐系统可能会放大这些风险。 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被要求在11月15号前提供上述所有资讯。如果三家公司没能按时回复，委员会可以发出正式要求，并对逾期行为处以定期罚款。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